因此我要随时的准备好能为别人按手的。但是请你记得不要随便为按手，因为不要在他的罪上有份。请记得啊，我多半不拒绝，但是我的话语却有分别。愿你，我先要知道他是谁，不是要哦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有一位牧师到菲律宾去，有一个来说，请为我的身体祷告，求主医治，他就为他祷告按手，他医治了。第二年他去了，那个人又说，请你再为我祷告一次，我的身体又病了啊！但是你什么病啊？他说我是做导游的，专门带人到泰国去，到曼谷去，我得的是艾滋病。那你要为他按手，你就在他罪上有份，不可随便按手。所以一定要问清楚啊！那么所以呢，宋尚杰博士时代，我亲自看见他医病的时候是医病，但是有人也不好，有人也好，看那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个属灵的状况，所以也要打听清楚，问清楚。我常为人按手祷告。我在香港是有人在餐馆里边吃饭，我要走了，他就马上跪在地上，请我为他按手祷告。哦，那餐馆的老板是谁啊？因为她的丈夫是那一个机构的董事长，是主席，太太马上跪在众人面前，那真是虔诚啊！所以，在你安守的时候，一定要清楚自己的生命灵性保持正常，高度的敬畏太上。随时随地的，我可以为别人按手祷告。请注意我下边这几句话：你要保守你灵命的高度的状态，随时随地的可以为别人按手。耶稣不是说，哎，等我吃完了饭，吃饱了以后，好好也喂给好了，我再给你们按手。不，马上给他们按手。好，这是讲到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。那么在提摩太或提多成立教会，安设立像长老执事监督的时候，他要为他们按手。按手也是一种印证，承认在众人面前印证他说要做的事，他是牧师，他是长老、执事、监督。监督和长老是一件事啊。你们有多少人替人按手的？曾经按过手，请举手。好，你们都为别人按手哈。一病是另外一种按手。为什么严古一病的时候要用抹油？根据雅各书第五章的话要抹油。现在有人用橄榄油，好像我们用万金油一样，什么病都医治了，头脑痛、头痛、肚子痛、皮肤有病都用万金油，那么变成这个状态，这是有问题啊。好，那么请问，在你按手的时候，为病人按手，有没有神没有医治那个人啊？所以按手一定要照圣经的原则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皆有审判。这是不信的人，按照我们信的人，我们也会按病到主那里去。我们要是为安守的时候要顺服，要照着神的话语说，情愿祷告说，愿神的旨意成就在你身上。 不要基础，不要为人安，基础为人安守祷告，而且不要基础安利一个人。教会的应该非常的慎重，所以我去为人安利牧师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自己问他问题。他不该被安利的话，不要基础在他的事情上有分，一定要清楚。我再说一次，要清楚啊。好，那么在哥林多后书13章14节，昨天晚上我们读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祝福，只有牧师可以做吗？只有安利的牧师可以祝福吗？别人可以不可以用那段圣经？长老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那么一个弟兄在家庭的里边，他是一家之主，要离开山的时候，把那个圣经拿出来读，可以吗？可以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许多属灵的福气是我们可以享受的，结果变成仪式了。注意我这句话，变成仪式之后失去了功效。耶稣来到世界上，法利赛人、文士、教法师这些人反对耶稣，就是因为他们用旧约的话用到一个地步已经失去了意义了，而耶稣基督指责出来，十分之一有没有错？好，但是拿来做推辞，现锅儿板的问题，锅儿板什么意思？锅儿板马可福音里讲的，凡是奉献供应给父母的叫做什么？戈尔板，对了。那么有人说啊，神放在第一，我就把这个钱奉献给神了，那么父母是第二。耶稣责备他们什么错了？奉献给父母的戈尔板也不要什么，为的什么？因为父母倒是没有吃饭啊。还有一件事，在利未记里讲到，当你人向你借贷的时候，你要一个当头，他把他全家的那个背拿来做当，他说天晚日落时候一定要什么呀？还给他。神是非常同情人的神，那个孩他的账还不到，这个钱还不来，结果你扣住他的背，那么一晚上他们一家人靠一床被啊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都体谅。所以神不是一个仪式的神，所以耶稣基督这被法利赛人的祷告里面站在他的祷告的，我不像那一个罪人啊，怎么怎么，这都是失去了祷告的意义。就是我们在教会里提醒弟兄姊妹，常常提醒，请你不要把祷告当做一个仪式，把这个仪式变成了一个你的习惯了之后，结果失去意义在里边，这是我们说要注意的事啊。那么第七就是照没得来祷告，这个很重要。按照我们研究神的一切，有一个清楚的图案，请大家注意，神啊，他是中心，神的那个成为神里边有什么？无所不是吧？无所不在，无所不能，还有呢？哎，应该次序是哪一个在线？啊，根据诗篇139篇，什么在线？无所不知在线，然后无所不在，然后第三才是无所不能啊，是这个第一、第二、第三啊。好，那么无所不知不在，这是他的属性。那么还有呢？他这还有什么？ 他的道德属性。道德属性有什么？圣洁，还有呢？
公义、
慈爱。好，那么这个之外还有什么？在圣洁之下有什么？有三个。第一个，圣是区别；第二，神用的东西；第三，是接近。接近的分一二 A B 好了。第一，卫生清洁；第二那是道德清洁。这叫做属性，在是公义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爱。那么在这个这三个之外，还有一个大的圈子里面的东西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是在这里边，他的那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能创造。还有神的超越，神的无限，神的绝对，是属于这个里边的范围啊。好，那么我们这现在是讲 Doctrine of God 神论。那么在这个里边有什么？圣洁之下产生这些，爱产生什么？也有三个，其中第一个是什么？怜悯。第二个乃是慈爱，他慈仁慈，还有一个爱的里边怜悯，还有啊恩典，对了，恩典，对，是义的之下有三个，第一个正直，第二个什么完全，然后喜悦。这个叫做神的美德，神的美德照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，那里什么是圣灵的美德？圣灵的果子有几样？一样，但是九样。这九样你也是与圣有关系，与公义有关系，与慈爱有关系。圣灵的果子都叫美德。我们今天的祷告多半是根据美德来祷告的，根据神的美德。请问在旧约的大宣告创世不是出埃及记第34章第5节到第8节耶和华耶和华是有什么样的神呢？怜悯或什么或恩典神。什么叫做怜悯？这一些的美德我们要把定义都清楚，什么是怜悯。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不是？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5节所讲的话。那么保罗的所讲的这个话的意思就是，保罗本来是个可爱不可爱的人，神爱他，不但爱他，用大光不召回他来，宣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怜悯。神爱一个不可爱的人，神爱那不可救约的人，这个叫做怜悯。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4章讲到神爱那些以色列人，以色列有什么地方不可爱？犯罪。他们在摩西在山上时，他们在山下干什么？拜金牛犊，对了，拜金牛犊。因为拜牛犊的缘故了，所以神才发怒，你起来，我要把他们一起灭绝。摩西这样祷告，那里有点点字，点点字希伯来文叫 Yuda 啊， Yuda 就是 最小的一个字母，拿笔说那是摩西的眼泪，摩西不肯，神啊你不能这样子，不然的埃及人也笑你，不能把他们带到迦南地，迦南地说你要把他们消灭在旷野，所以你把他们一起杀掉。所以摩西同神理论，神就说好好好，你第二天你上高山上来。但是在那个之前有一件事，我们读圣经的人要问，这个摩西说，神啊我能不能看亲自看见你的面，神说不能，你看见我必死，但是你要看我们好好好好好，你站在磐石上，当我经过的时候，你就转脸来看，我就给你可以看见。好，当他站在那里，神经过的时候，神就把他一下子把摩西放在磐石的石中。摩西回头一看，看见了神的什么背？那这个背是神的什么？面容、面光，我们知道神的光照。神的荣耀，那么背后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都是面对着我，也是都背对着我，怎么办？这个背代表什么？啊，神的什么？你看见我的背就可以活，你看见我的面就要死。那么我们亲眼看见他的背了，那这个背是个什么？背就是这个你神的怜悯嘛，大家明白，他是代表他的怜悯啊。好，那么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看见在摩西的祷告是如此，在大卫的祷告什么的，诗篇103篇，大卫的祷告根据什么祷告啊？我的心呢，你要称罪耶和华，犯在我里边都要称罪耶和华，他是根据下边就叫怜悯了。请问约拿在鱼腹中怎么祷告？后来都要用神的怜悯，就是神照着一个不可爱的人延后再爱，那个叫做怜悯。我们这些人有好处什么？心好得不得了，甚至好，我打发耶稣来救你们，是这样。我们是大坏蛋，对，所以我们唱起义恩典，那个第二句怎么讲？拯救我，这什么？我是罪人。那个人家写着叫 wretch 是大坏蛋，起义恩典临到我这大坏蛋，唱不好听，所以扮成罪人，其实是大坏蛋。我们起义的恩典就是怜悯，怜悯就是救那些大坏蛋。我们各国每一个人都是大罪人，都是罪人的话，神在爱，这个叫做怜悯。大家明白啊？我们用这个用名词必须要，我啰嗦了很多次了，把它这个字弄得清楚。在我的著读里边有一大很多页是讲到这名词的定义。我们的祷告都是根据怜悯，根据神的这些话来祷告的，他的赐福也是根据这个这些。好，在圣灵的果子里边，其中最难的一个是什么？是最后一个两个字，节制的呢？节制，节制不容易。美国人的1946年到现在，美国的孩子胖的孩子多了一倍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那缺少什么？对了，确实啊，一块钱可能量不够，要有第二块、第三块、第四块。我从前一个姊妹在我学神，在我教会里教主日学，哇，后来她真是没有办法，她很胖。原来什么？给她一磅，要送给她一磅的巧克力糖，她一晚上没睡觉之前一起吃光。我说你怎么能吃着？她说只吃一块嘛。他说吃完说哎，我再吃一块，下次加一块就停止了。结果第二次吃完了，第三块，一个晚上吃完，那个人当然胖了。节制，节制，我们的祷告里边能以成为能叫神喜欢，结出祷告的果子出来，乃是根据美神的美德来祷告的。大家明白这个祷告的这个关键和它的诀窍。 奉献十分之一，是一个很大的福气。法利赛人把它变成一个仪式，奉上 鱼香和薄荷这些东西。十分之一是献什么？当然在农业的社会里边，拿出鸡蛋出来，拿出果树来，好像是在古的时候，伯萨大格拉逊这些地方是出大麦的地方，每年第一把的大麦是送到圣殿奉献去的，代表出熟的果子奉献。但是有一些水果呢，比方说梨、桃，梨还容易，有一些水果呢，梨从加利利一带成熟了之后送到圣殿呢，一定烂掉不可。那么就怎么办呢？就去买，到了那个地方拿那个，把那个钱先在加利利变卖的钱带着走到耶路撒冷去，再加上五分之一的，不是五分，十分之一，五分之一的价钱，然后献到祭司那里。因为方便的嘛，你这个方便钱也要奉献上。大家明白？你看利未记最后一章那一段，你就认识清楚，为什么缘故人奉献出熟的果子，要带着钱去奉献，要加五分之，加这个百分之二十，就是那个方便也。方便也要这样，所以人我常常出去讲的，经常的出去讲的，人家请我吃饭，我要不要奉献十分之一？除了我正常的复兴值分心实现之外，这些都要奉献十分之一。那我没办法了，这个算多麻烦，尤其我这个人最怕麻烦的人，怎么索性我就奉献十分之二，包括了那些的恩典啊，所以这个是。我们把十分现十分之一变成寻求他的果和他的业，然后神的好处就加给我们。在美国有一个养老金的制度叫 401k 啊，所以你问美国来，美国这些在公司里做事的人呢，都是讲 401k 啊。但是我告诉你说，我有一个奉献，我全给你们。我这个养老制度叫做 M310， 他说什么？我说 M310 在哪里找到？对，马拉卡是 M 系统是吧？然后三章第十节叫 M10， 为什么缘故？因为我们越奉献，当拿的十分之一奉献，神会将天上的仓库穷到下来，甚至是无处可容。所以我们传道人呢，我们也要奉献十分之一。不但十分之一，我尤其是我现在到处人家请我吃饭，昨天晚上这个邻里又带我出去吃饭，那我也得算上啊，那我就在家里不需要去做饭呢，哎，奉献十分之一。你越多奉献不会吃亏的，这个变成什么？先求他的果和他的业，这个包括在，然后这些就加进来了，是吧？你的行动实行神的美德就是祷告，结出圣灵的果子出来就是祷告。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了啊？这个我们要教导弟兄姊妹啊，将圣灵果子把这个就教导在里边，那么他们会照着去实行，就有感受啊，得着福气。那我可以就讲给大家听，你们也可以用我做例子，因为究竟我做传道64年了，你说我刚刚出来才做了一年啊，你就说余力工怎么做？所以我讲到不是我一些的经历，我讲戴德圣的事，戴新进多尔夫、威斯利约翰、戴陶瑞，讲到盖恩夫人，许许多多的一样。我自己没有这么多见证，我可以用他们的在神的面前的所行的成为我的所讲到的例子啊，这个是我们学的。所以一个做传道的人 总要有350个福音的故事，有没有啊？在我们在这里神学院谁教讲道是讲道法？
王伟
成院长。啊，王院长啊，我要问问请教他，你们要预备多少个故事？这些故事就是人的见证，没有的话，用神所用的人，卫斯理约翰也有，戴德生也有，很多宣信也有，很多很多他们的故事。因为讲道的时候要讲故事，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没有讲故事啊？有。哎呀，他就是就地取材。耶稣讲到的故事是就地取材，他在山上教导那些人，他就用比喻教导。他是用什么比喻啊？你看田间的鸟，田间的人，他就马上指出，哦，有人正在那撒种，那些人掉头一去一看，马上就得到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就地取材，这是我们讲到的时候也学的方法。好，那么我讲到这里为止。关于这一方面呢，第八是讲的精心祷告。大家知道耶稣最后在晚餐的祷告之外，他训练门徒要祷告，是在晚餐之前训练的。他到哪里去祷告啊？到山上，到旷野。在晚餐之后他又训练门徒祷告，他到哪里去祷告？对了，克西马尼。克西马尼本身就是个原字意思，克西马尼是榨油的意思。怎么能是榨油呢？因为在这个那个山谷里边，他们是去的西楞谷，西楞谷那里有磐石的穴道，穴就是磐石是形成的孔，孔地的里边呢，他们就有炼榨油厂，就是专门把橄榄的那个中心呢，把它榨出油出来，所以就叫克西马尼。那一天，你今天到圣地去，你所看见的，真正考古家研究的，不是你所看见的，那是不远的地方，那里在那个洞地里边，还有当年的那一个榨油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才睡觉睡着了，因为那里温暖嘛，洞里温暖，在外边凉风习习啊，睡不着觉。那么耶稣基督就带着三个人去祷告。在那一个祷告里边，请你们打开我们看啊，马太福音24:43。43，家主若是知道基更天，就必警醒，
不容人挖
透房屋，这是你们所知道。好，这里讲的警醒是准备主再来，第一个是准备主再来，第二个是准备随时随地的与耶稣基督同工。怎么讲？在这个第25章，请你们看第13，是个童女的比喻。所以第5:13，大家读，请。
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
好，请现在看第26。36，读完都说哦，那你会 读的很多，好吧，我们就把它一直读四十五节、三十六节，读完四十五节，请大家读一下。
耶稣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，名叫各西马尼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、自己带着两个儿子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。便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看我一同警醒。”他就稍稍往前走，匍匐在地，祷告说：“我父王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
睡着了，就对彼得说：“怎么样？你们不能同我警醒便是吗？将要警醒祷告，你们的心灵
肉体却软弱。”
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
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旨意成全。”
又来见他们睡着了，耶稣又离开他们，第三次祷告说的话和先前一样。
于是来到门徒那里，对他们说：“
冷眼睡觉吧，时候到了，人子被卖在罪人的手里，起来我们走吧。看哪，卖我人的计尽了。”好，那么在这一个祷告里边，我先提出几件事来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讲这一段的祷告，究竟这一段的祷告乃是准备要来的是警醒祷告。最主要的主题，你要讲这篇道的时候，是谁要求他们警醒祷告？主耶稣要门徒陪伴他祷告。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界上要求的不多，只有几件事。最后这一件事要求他们什么？与耶稣一同祷告。祷告会是耶稣要你来，他缺少人同他祷告，所以你要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同学，也是我们来同耶稣基督在一起。那这个里边有一个基本的要道，就是产生祷告会我个人祷告的那一个动机在哪里，我们根据在哪里。所以这段圣经非常的重要，我们的根据、我们的动机都是陪耶稣和耶稣一同祷告。为什么？第一个，随时准备基督再来，这是很重要的关键。第二，战胜肉体啊，我们要常常祷告战胜肉体。第三，遵行神的旨意 determinism。 第四，属灵的战争靠祷告得胜。我要把四个字交托给大家。我先讲一件事，昨天晚上我提到 Kierkegaard Søren Kierkegaard， 我讲了中文契诃果，大家知道是讲的是谁。他写了一本书，昨天晚上提写了一本书的 The Sickness Unto Death， 至于死的病。他还写了一本书 Either or， 不是这样或那样，不是这样或那样啊，写了这么一本书。但是我这个给我的一个思想，叫我读这一段圣经产生什么呢？就是耶稣说：“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然而同什么字啊？两个字，是倘若啊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将这杯吃去。然而乃是然而与倘若相争，大家领会吧。我给你们一个题目，你们写这么一本书，就叫祷告。祷告学的，倘若与然而， Kierkegaard 因为 either or 写了一本书，他那个书也是根据圣经的 either or， 这个也可以教你思想。倘若就说是人的意思，然而是神的意思，二者之间你拣选哪一个？你说哎，中庸之道，也不倘若也不然而，大家明白我讲中庸之道吧？中庸之道是第一个，二者之间呢，还是第三个观点？啊，这个亚里士多德，我讲亚里士多德，大家知道他是什么吧？大哲学家啊，他是亚历山大的老师。他讲中庸之道，他不知道我们中国人通用之道，不过他讲第二者三二者之间的那一个叫做 midacy， M-I-D-A-C-Y， midacy， midacy 不是中庸，那是第三点，第三种的看法。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采取倘若，或者一定要采取神的观点，神的立场，祷告行事那是采取神的立场。所以这是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他那个倘若如与然而之争，那一次之争，耶稣也不倘若也不然而，要神的旨意，要神的旨意成就。这个跟我今天不是讲到我继续同大家讲这两个二者之间，也是你自己，你有空的时候，你去默想的时候，就思想这个。耶稣要求人与他祷告，再有一件事，他一件事一连祷告三次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目的是给门徒有一次同他在一起祷告。不要三次，你只要有一次，那就精心祷告。神的要求，两个人同心合一，不是五百人同心合一。神的要求，三次里面有一次你去精心了。然后从这一段时间可以看见呢，拦阻人精心祷告的是什么？我的肉体。对。所以为什么要讲攻克己身，叫神负我？我们战国时代，在春秋战国时代，有一个人头悬梁锥刺股，是谁啊？那个时候叫大家明白我讲这个故事，大家知道吧？一个人要他不能啊得到高的地位，他书没有读通，那么回来家妻子也不理他，那么他就把这个鸡那个织布啊斩断，他发奋了。那么人晚上读书啊，读到半夜一定会什么打瞌睡，他有那个时代人有辫子嘛，就把用一个绳子拴在梁上，他一低头把他弄醒了，他又起来读书。那结果呢，还是睡觉，他就用一个锥子锥他的这个盘骨之类，所以叫他精心读书，头下悬梁锥刺骨，然后会带来什么？就是苏秦嘛，张仪，他得到了通知，当时间列国的六大国家的挂帅啊，这个是你们记得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一个故事。克服肉体是要付代价，得救白白的得来，进入灵命的深度要付上代价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埋葬，同复活要付代价。要精心祷告，要付代价。今天大家来学这个课，付上代价，在家里睡觉多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那也要精心，所以也不简单啊。感谢主，这一段是圣经啊，很重要。就是当初他在 pre-existence 没有来到世界上的答应父神的，我来了，我要遵循你的旨意。还是那一句话，叫他坚持在倘若与然而之间选择一条道路。 所以在这里讲到与主同情的祷告啊，那边去祷告，忧愁起来，匍匐在地，倘若与然而之间，那么肉体与软弱，所以我们对付老人、旧人、邪情啊、私欲，三次的祷告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门徒。耶稣的要求安在要人祷告，陪他祷告，要他要有什么样的啊？祷告的陪伴员，陪伴基督的祷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与主同行同工同在的要求。所以祷告是什么？祷告是操练与神同工同在，还有呢同行，对吧？大家明白这个其中的要紧的这个意义啊。好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对，因为我到欧洲去也是要这样训练。对，哦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奉你的名开始下边的一堂课，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身体需要你的灵，需要你的力量，需要你的聪明智慧。主啊，你当年这样在门徒身上，在马可楼上做精心的祷告，求主今天叫我们把这个课室变成马可楼。愿主与我们同在，保守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关于姊妹所提出的那一个美德来祷告，因为美德是我们实行遵行，我们所遵行的变成了我们的祷告。我们一个人节制，你不要说主啊，求你叫我，你看胖到一个地步得了糖尿病，我比方说那是祷告太迟了，你已经得了糖尿病了，那么所以呢你就节制，节制就代替了祷告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忍耐呢，忍耐结果你没有发脾气，那一堂的祸就免掉了，是不是？一言一兴邦，一言有上邦，你的那一个树林的美德的生活变成你的祷告，救自己的命也救别人的命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操练美德，美德本身就是一个祷告。请大家注意，整个的诗篇都是别人在祷告的时候，那导师用的话语，把它记录下来写下来成为诗篇。诗篇103篇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就是自己对自己讲话，写起来变成我们的诗篇。我们要等候耶和华，要安静的等候他，这是自己提醒自己，写起来了变成我们的造就。你的祷告越是你能写下来就好了。我写了300多篇，400多字都有韵在里边。我到香港去正下棋的时候，于是某别人陪他叫他看他的孩子，我呢气喘来了，动都不能动，结果那个箱子湿掉。我的底稿，每天一篇祷告的底稿，因为很多人说我们不会祷告，好，我说我写出来你学习。哎，这就是正在我气喘的那些年代里面，不能讲话嘛，不能做，我就写，都失掉了。我那个名字叫做我的诗篇。哎，但是奇怪，我看见一本杂志，他发现的祷告，他说我有些祷告我定名叫做我的诗篇，我就怀疑那个人把我找到了，找到了他只要传出去就够了嘛，没有我的名字也没关系。箱子里有很多都是我的名字的了，还有我把心愿这个释疑了一下子，把它做好了，结果也失去了那个底稿。 花了不少功夫，我同保会员做的，因为新约有很多话，挖个窟窿，你们听不懂啊？挖一个洞，你说挖一个洞就够了吗？怎么挖一个窟窿？挖一个窟窿是山东话，这个好，那这都是我讲的是美德啊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看见十字架上的祷告，十字架就是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基督钉十字架的祷告，我们要经历的祷告。请问大家，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？大家有没有钉上去？没有钉上去。对了，跳下来了。对，所以有时候发脾气说，咱们不干了，我一定要从十字架上下来，把你打一顿，然后再回去。对，好。那么钉在十字架上的祷告，看耶稣怎么在十字架上祷告。他克西马利园就是经历克西祷告，所以耶稣要门徒陪我一同，陪他在进到克西马利园，陪他到过过他，陪他和他一同去钉十字架。我们的钉是心智的钉，注意这句话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乃是心智被钉十字架。心智里边包括我老我，包括邪情私欲，包括我们基本的需要，包括我们的天性，包括我们的罪性。我就把一样一样的来讲，你们呢？这是这五个东西当中有哪一个是不懂的？与基督先讲人性，第四个讲人性，我们的天性是什么？人类的就是的 basic needs 基本的需要。请问为什么缘故人用名牌？没有名牌就买假的。一个人在三藩市入口海关经过时，看见他手上戴着个新的 Rolex 劳莱斯，那是什么？他手表，新的旧的，哎，这是个假表，20块美金买的，那么不要上税了。他拿来给我看，他把它拿起来，他从抽屉拿出一个锤子，砰砰打了两打烂。他说：“按美国的律法，任何人不能带假的名牌、假的东西、红人的制造东西进美国境。所以这是假的，把他打的，其实是真的。因为他撒谎，他怕交税，还被交税。所以诚实是最好的见证啊。”为什么人故要带？他是假，是假的，把他的真的把他当作假的，他要生钱嘛，逃税嘛，这都是人类的天性啊。有人说染头发，我人家染头发我不管，因为我试过一次，染了，因为怎么一次呢？我的女儿说：“爸爸，你把它染黑了。”然后了，我看看你年轻是什么样子。他看过了，他说够了够了。但是我说这都是人类的天性，但天性呢，不要叫天性辖制我们。保罗的书信里边是叫的灵命嘛，不让这东西辖制我们。辖制我们之后就变成了我们的绊脚石，牵累我们的灵性，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了。所以呢，在天性里边要对付啊，天性加上罪性就不得了了。罪性是什么呢？就是人一定要去犯罪，不犯罪他心里不平安，不犯罪就是过不去。赌钱的人不但是天性，赌钱是贪，赌到一个地步，好，下次我不赌了，把一个手指头砍掉， 结果四个州之的都砍掉，还是没办法。他是谁？他是新加坡第一个姓陈的进到新加坡成为大富翁的一个人。这是他的孙子告诉我的故事。那是罪性加天性。天赌钱是个是一个什么东西是基本的性情啊，贪的了，是个贪。我们做基督徒的跟随主的人会不会有贪？有贪，贪什么？
贪名
贪利，不，这还是不好的啊，贪很好的东西。
属灵。
对。这就是第二目的讲的。这个假树林就变成假骄傲变成真骄傲。所以在看见钉十字架这个方面呢，不是管专讲人的问题，也讲对付自己的问题。钉十字架是对付自己的问题，对付私欲，私欲人有食欲是吧，这个是人在这个节食的时候也极具重要的事。耶稣基督在受试探，第一个是狂野的受试探，是怎样胜过的？第一个试探是什么试探？
石头变面包。
石头变面包。好，那么这个变面包他不接受这个试探，他用什么原则来战胜的？哪一句话？那个话怎么讲的？对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对，做传道的有一个功课要学，这要同钉十字架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怎么讲？他不以同等为强夺，同等为强夺。哎，你是丰收神学毕业Master degree， 我也是，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话你不听我的呢？这个叫做什么？同等。所以这个要从同等里边降成次等，这个叫钉十字架。钉上去以后是有痛苦，真正钉上去快快乐乐。这是教会里边常常福音机构里边常出的问题。我们大家都是一样，怎么我要服你？那个人说你为什么不服我啊？所以被刺激不能同心合意，所以这个要钉十字架，这个要变成祷告。那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钉十字架的祷告。好，现在他真正上到十字架了，这里是讲这个十字架的祷告，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那里怎么祷告？耶稣一开头祷告怎么祷告？他有一个祷告，十字架上变成祷告了。他讲什么？他怎么讲？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是不是这十字架上祷告？哎，十字架的祷告，你能这样的祷告？这个预，所以在马太福音第5章38到48那一个祷告，打你左脸，右脸给打，叫你拿你的里外衣拿去，走一里路，结果你走了两里，这个叫做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，这是十字架的道路。爱仇敌，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大家就明白在十字架上要赦免人，所以人家叫你走一里路，你陪他走二里路，快快乐乐的走，父啊你赦免他，是有问题。
现在有一种教导啊，说告诉弟兄姊妹们说，说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软绵和捏的，这有什么好作用吗？
不是什么哎呀，棉花捏就好像是什么志气什么反抗力量都没有。
就是说人家欺负你要跟他就是解释去，或者是我们不是在那等着受人欺负。
那怎么办呢？ 那起个命了。哎，耶稣也那拿破仑说过一句话，他死在海岛之前讲，他说我该杀亚古斯都和大的该杀亚历山大和我都想征服全世界，没有一个做成功，只有一个人征服做全世界了，是谁？耶稣。用什么征服呢？用爱，对吧？那么他钉在十字架上，情愿被钉上去，那不是软便便？所以人家说你一粒一粒拉巴沙巴各大尼，他说看谁来救他，那他说那谁来救他可以本来叫求天使来救他，他没有，神加添给他力量，父给加他给力量，那他不是棉花一样，对不对啊？耶稣本身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牺牲，就是人要把自己的意志钉上去，将神的旨意成就。所以这个要弄清楚，也是有人讲嘛，那么也不然就要变成红卫兵时代的动作了，把他一起打，这些东西可恶的很啊，牛神马鬼是吧？还有
牛鬼
啊，我有点讲不清楚，打可怜的很呐，那些小伙子噻，我能把100鞭打死一个人，别人说我80鞭子就把他打死了。比赛这个东西，那基督徒在那里寻道，所以今天全世界经过这么多年，基督教长进的最多的是哪个地方？两个地方，一个地方是大陆，一个地方是印尼。哎，印尼是比派，大陆基督徒是比派，红卫兵时代你看都是传道人，都是基督徒是比派。那么大家还是祷告，所以这个叫做十字架的祷告，这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要学会十字架上的祷告，就是主祷告文里边怎么讲，求你赦免他们啊，他们说做的什么不知道，有那个体谅的心，同情的心， understanding 明了的心，这样产生的一祷告，神听不听祷告，这就是神赦罪的那个基本的经义，就在这个祷告里面很重要。所以人的生命的长进，灵命的深度，这个里边要就像耶稣在克西马里面在十字架上的祷告。所以我们读圣经，学习神的话，学习基督的一切的作为，也要有这样的转弯抹角，把它扎根扎下去。你一生的讲道，一生的信息，都是这样转弯抹过角的，从里面把它挖出来。大家听懂我讲的话吧？哎，你从这个父啊，请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，里面就挖出他的经义出来，他的动机在哪里，他的目的在哪里，产生与别的事情有关的东西都在哪里啊？好，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求神赦免，还有呢，一个能以赦免别人的人，就能实行马太福音第一章到底多少节，你们这样的行，这样就是成全了先知在旧约的教导，那是马太福音第7章，我把章节也弄清楚，第7章第7节到第12节，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了。耶稣钉十字架，能把全部旧约的圣经字面的、字义的，同他内在的东西都实行出来。他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是他钉十字架，那么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也是全部圣经的教导的生活。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明白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个意义和他一切的操练在哪里啊，很重要。 第二件事情，求告与被求告，他向父求告，现在谁来求告他？另外一个强盗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哎，求告的人有人向他求告，这个就是先知的道理。大家没转过弯来没有？大家了解还没有啊？我解释一下子，你们不懂得告诉我，我解释给大家的。整个的旧约的道理，就是我能把最好的叫别人得着，因着我的缘故而得着。耶稣基督在那一天在十字架上的打个上，抓去的打发千万的百姓，把这边人一心给我灭掉，突出活出来把他们烧死，那完了。今天救恩不一样，好，他不，结果他为万人代求。那一天他说，父啊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结果背负长看见什么？哇，这真是神的儿子，他认识神了。因为这样得到一个背负长信主，能了解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可看见了，你们这样做真是神的儿女了。就是约翰福音里边所告诉我们的话，十七章讲的话。那么如此说来，他的十字架的整个的道理，就是把旧约的道理完全活出来了，懂不懂？什么叫做旧约的道理？凡人家求的你都给，还有倒过来的，你勉强也给，也把一切给了。这个就是叫做先知的道理，把最好的给别人。耶稣是把最好的给别人，所以他是实行了把旧约整个的话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怎么回事呢？也是这样，打你左脸，连右脸给他，这是十字架道路。哎，那你要哈，你在我身上讨论我的便宜，骗了我，好吧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拿去，追究不追究？但是人不能利用这个桥。两件事是我，一件事我自己家庭的事。我的祖父，因为我们是穷苦出身，等我的父亲，等我的叔父出来都是去做事，一做完事，因为他们每一次礼拜天从大学里回来，大文就是光文大学，从潍县走回乡下来，一聚完会之后接着赶回去，青年人嘛，他们那大学生能走得很快。我的祖父都是告诉我父亲叔父说，你知道我们是穷苦的人家，这个在乡下你有地，人家就我们就抬起头来了啊，就这样。父亲就听了他的话，心水一发，就祭奠我的父亲，我的祖父不识字，就把这个钱交给了离我们两英里的镇点的珠海镇，交给一个大的店，请他收藏，把他寄来的钱每次都收藏在那。他也告诉我的父亲，所以等到我的祖父被这个土匪拿去这个什么割颈之后死了之后，我的父亲就回去办丧礼丧事，就到那拿钱。他说没有这回事，没有这个事。他说明明过去几十年的来往都是同你们有来往的，怎么没有这个事呢？那他是什么凭据啊？拿不出来。因为这个一句话，在霍罗鲁鲁这一次，我认识一个人开汽车，这个修理公司开得很好，很赚钱。他开始说没有钱，向另外一位开餐馆的弟兄借，好朋友嘛，就把他转有$100,000借给他开。这位弟兄患癌，得癌症，患癌死掉。他的妻子哇也得病，很爱主，这个妻子呀再去要说没有，他没有给我钱呢。那你怎么会开起业来有这么多钱开始呢？妻子都承认，但他现在良心的责备啊，大家知道。他跑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再去开一个，钱到哪里去了？没有了。那但是这个姊妹呢还依然快乐生活，这个叫做同钉十字架的 生活。那你讨我便宜，就讨我便宜，十万呢，那么依然奚落，那这个叫做用遵循了先知和旧约道理的综合。这是耶稣基督在山上的祷告，你看这样的道理他在十字架上最后还这样实行，他就求神赦免他们。这样的人才能答应别人说，当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我得一同去，因为什么缘故？他是神的儿子嘛，他有吧。所以我们也是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进入到这样的祷告的时候，那个心智是这样，哎，你的见证和你的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别人要受感动而得到救。这个是我一直劝告同工，也在这感谢主，这次我同大家讲，盼望把它录音录下来再去听，总要存这样的心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一生我建立教会一共建了10个教会，没有一个是我的。你怎么不回去呢？啊，至少这些教会都很大了。比方我在北加州一共建了7个教会，你们刚刚听说会堂啊，那么 Fresno 的福音教会， Warner Creek 的福音教会，高峰的福音教会，很多是当初开始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在正国牧师做过牧师的那个教会，也是我当初在建立的。叫做什么？中国基督教会，我的名字都不知道。他们一开周年纪念叫我回去讲道，我快快乐乐。所以当我70岁的时候，过70岁，我吃了不要多少个蛋糕，因为这些教会都把我请回去了。属灵的关系比那个组织上的关系还要紧。对，我也没有说必须要他们的钱来接济我。现在是啊，神给我就健康，叫我健康去讲道，我至少还能得车马费，不是一样？是不是？感谢主，所以不去争取这些东西，这个叫做别人祷告是向你祷告，你能供应他的需要。那这是属灵的教导，是这个叫做十字架上的祷告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祷告啊。学会这个功课吧，一生我们要学啊，走这个路，你不会把别人把一切的东西抓来。哎呀，不放手，因为大家抓别人，你抓别人就要抢，抢了就斗了，斗来斗去是斗什么啊？所以这个是我们学的属灵的功课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再继续讲下去。路加福音23章46节，请大家看。这是耶稣最后的祷告，十字架，七句话里边，一半是祷告，与祷告有关系的。我们读第46节，耶稣大声喊叫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完这话，气就断了。好，耶稣基督是用祷告结束他的生命。在地上的生命，这是很清楚的看法啊。就是我盼望我离开世界时能有力量讲这句话，没有力量漫然的讲这句话也好。对，所以有人，我这次去看必然姊妹，他那一天就安排了他死了之后怎么处理他的他的丧事的礼拜啊，他就安排了一切。那我就想到，你能有机会祷告就祷告，多用祷告啊！这个是我们看见的，是看见基督的十字架的祷告，最后的生命的结束也是在祷告里结束的啊。好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
旧约的道理就是凡他所求的都给他，是吧？
啊，把耶稣把最好的给别人。哎，
旧约的道理是把耶稣把
不旧约的道理，先知律法的道理，用同情用爱心把最好的给别人。可是因为我们是赐福的道馆嘛，是这个约，这个这是一个功课啊，这是一个密集功课，一次的学的。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后来与大卫立约，与以色列立约，其目的就是都是要叫他们遵循神的约，就是遵循神的话，而得到神赐的福气。有了这个福气之后，才给别人。我给别人的福气不是我的福气，乃是讲神的福气从我传达过去的。注意这个事，我自己没有福气的啊。好，这个是神立约的整个的最重要的目的。我们今天在新约里边也是这个目的，把最好的给别人，给了人之后叫别人得福气，这样神的国在地上才建立的。啊，那么越是做到这个地步呢，那就是实行了神的约的目的了。那么耶稣基督最后用新约，这都是这个约的那一个目的。在旧约的整个的教导，人遵循神的话，得到一些的好处，目的是分给别人的。我们今天得到好处，目的分给别人的。我这个生命就是应该变成一个福气给别人。